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五课讲课。在很多不同文化里面，我们可能会听过这样的说话， Read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读那墙上写的字。这句话时时用来暗示有不祥的预兆，就是有一个关于即将来临的灾难或者不幸的消息需要被解读。可能很多人都曾经用过这句话，但是却不知道它的由来。在今天的分享里面，你就会知道它的出处了。随着我持续研读圣经，我越来越珍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不需要再为那些令人害怕或者难以理解的信息而感到惧怕。我可以读来自上帝的话语，靠住祂的恩典，我可以向祂祈求理解，祂就赐给我。每一次我祈求祂帮助我理解祂的话语，祂都应允。上帝渴望我们明白祂的话语，因为理解祂就能够真正的认识祂，而认识祂就能够爱祂。在但以理书第五到第六章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真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爱祂。这个真理就是上帝信实的旨意透过我们的处境而推进。在第五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场景的描述，为接下来的令人困惑的事件作一个铺陈。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分要探讨的，但以理书第五章，上帝的信息被传递。上帝的信息被传递。第二部分就是但以理书第六章，上帝的见证被传递。上帝的见证被传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白沙撒王，第二节提到他的父亲是尼布甲尼撒，但是其实白沙撒并不是紧接在尼布甲尼撒之后作王的。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课程里面的时间轴去了解王位继承的情况。从尼布甲尼撒之后到现在的经文已经有四位统治者。第五章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很可能是白沙撒的父亲拿波尼德斯已经出兵去和马代波斯军队作战，而且被俘虏了。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已经被波斯军队包围，他们想趁虚而入攻占这座城。但是这座城的防御非常坚固，外墙有17英里长，高90英尺，厚22英尺，还有高于城墙100英尺的瞭望塔。所以白沙撒王觉得这个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充满美酒和美女去炫耀战利品的宴会，而这一切似乎更加增长了他的傲气。或者巴比伦王对那座巨大的城墙以及城里面可以维持大概20年的物资充满了信心，但是这场宴会对于包围城池的敌军来讲就好像当头棒喝，而他在宴会中炫耀的使用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掠回来的金杯，更加是严重的冒犯了上帝。于是在饮宴、美女和炫耀之中，某一个东西出现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一场充满喧闹、笑声、饮酒、庆祝和自满的盛大宴会里面，跟着发生了第五节所讲的。忽然有人手的指头出现，在昏暗的墙上写字。随着王的面色和身体姿态的改变，宴会厅的气氛也都随之改变。王站在那里观看，非常之惊恐，面色惨白，双腿发软。很快的，王就下令召来行法术的和官哨的，要他们解释墙上的文字。一则来自上帝的信息正在被传递出来，让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非常困惑，尤其是白沙撒王。他提出重赏，凡是能够解读这一则信息的人将可以着上代表王权的紫袍，戴上价值连城的金项链，并且能够登上全国的第三位。这个丰厚的奖赏正是显明了白沙撒王内心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不幸的是，白沙撒所依赖咨询的那些哲士 冇一个能够真正嘅帮助佢，所以佢嘅困惑无法解决，而佢嘅处境甚至更加嘅恶化。王嘅宾客茫然失措，佢自己嘅恐惧亦都随之加深。王必须揾到解决嘅办法。就喺呢一个时候，有人建议王传召某个人入宫。第十节话俾我哋知，呢个时候皇后因为听见宴会中嘅骚动，就进入咗宴会厅。呢度嘅皇后并唔一定系王嘅妻子，佢好可能系伯沙撒嘅妈妈或者系祖母。佢似乎对但以理有所认识，亦都知道佢同埋尼布甲尼撒之间嘅历史，所以佢鼓励王话：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呢位皇后知道但以理拥有超乎常人嘅智慧同埋洞察力，所以建议伯沙撒召见但以理，请佢解读墙上嘅文字。但以理奉召而嚟，被带到王面前。第十四节，王嘅问话似乎系要确认但以理嘅身份系秘掳之犹大人，但系呢一句话非常讽刺。因为伯沙撒在这场宴会上所嘲弄的上帝，正是但以理所来自国家的上帝。至少这个场景非常耐人寻味。我们停一停，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藐视过上帝，但是最后却发现自己迫切的需要上帝的智慧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哋能唔能够回想过去嘅处境，喺其中睇到上帝信实嘅手呢？亦或系我哋会顽固地唔肯转向上帝呢？我自己两种回应都曾经有过，但系我好希望藉住睇见上帝喺我经历嘅各样处境中，能够成就佢美善嘅旨意，使我嘅信心增长，进一步认识上帝嘅本质同埋佢嘅良善。并且加深我对上帝的信靠。伯沙撒王向但以理承诺，只要他能够读出并解释墙上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极大的奖赏。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明白上帝藉着对但以理的呼召要成就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这位不敬畏上帝的王，如今有求于这位敬虔的犹大人。第十七节同埋之后嘅经文，让我哋终于睇见呢一个神秘信息嘅内容。原来佢系一个宣告，宣告审判。但以理首先话俾王知道，王自己可以留低奖赏，唔需要俾佢。呢一番话进一步证明咗但以理嘅解释系真实嘅，而唔系为咗个人嘅利益。跟住但以理先简短嘅回顾历史。总结了上帝怎样对待尼布甲尼撒，以及那位君王当时所学到的，就是上帝是至高掌权者，他真正地统治列国，唯有上帝能够立王，亦都能够废王。这个关于上帝令人谦卑的真理，对于掌权者或者是不在权位上的人，都是同样真实确信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或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不信神、恶劣、贪婪或者是操控人的领导之下，我们应该怎样和这个关于上帝的真理调和呢？无论这个情况是发生在国家、工作场所或者是社区里面，上帝掌管所有的掌权者这个信念是怎样影响你对领导者的回应呢？你又希望佢点样影响你嘅回应呢？要知道咁样嘅信念能够激励我哋，会用以前从来未试过嘅方式为我哋嘅领导者祷告。佢能够使我哋喺混乱中有平安，因为冇人能够喺上帝嘅允许之外多掌权一日。咁样嘅信念能够帮助我哋信靠上帝嗰隻隐藏嘅手，就算我哋睇唔见，并唔代表佢唔存在。不过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会喜欢透过恶劣的领导来学习这些功课呢？当然不想啦。但是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就是，恶劣的领导并不能够为所欲为，他们仍然受到上帝的限制，也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使用很多种方式透过我们的处境来推进他自己信实的旨意， 而恶劣的领导只是其中的一种。于是但以你继续提醒王尼布甲尼撒，因为不承认上帝的能力和权柄，最后终于被夺去了王权和理智，好像野兽一样的在旷野生活。到了第22节，他给了白沙撒王重重的一击。但以你说，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白沙撒王知道这段历史，但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宴会一开始他就自高自大亵渎上帝，藉着任意使用圣殿的金杯饮酒来嘲弄独一的真神上帝。于是上帝透过但以理传递讯息给白沙撒，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在第26到28节，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天平在当时是一种用来衡量物品和付款的常用工具，来确保所付出的款项是正确的。如果付款没有达到标准，就叫做亏欠或者是过轻。而白沙撒的生命和品格都被上帝视为亏欠，没有达到目标，不合标准。因为这位王和他所治理的王国在属灵上和道德上都败坏了，所以上帝宣布他的审判。问题来了，白沙撒王有可能达标吗？他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呢？没可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因为根据唯一有权柄并且设立标准的圣洁上帝来讲，他的标准是完美无瑕的。你是不是达标呢？我好确定我从来都不能够达标，一日都不能够。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信是很重要的。信就是相信那位独一的真神，不单只要相信他存在，还要信靠他，并且将这份信心化为行动。所谓的行动就是包含信任和委身。信是要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罪的代价，三日之后他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事实。信亦都是信任这位耶稣能够拯救我，这个是得救的信。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道德或者好行为来拯救自己，我们必须委身，主动的选择要悔改并跟随他。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我们没办法达标，但是我们决心跟随他。但是白沙撒王对这样的信毫无兴趣。不知道白沙撒是不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企图避免太没面，他没有理会但以理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赏赐，仍然下令叫人为但以理着上紫袍，戴上金项链，并且任命他为第三高位的掌权者。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就在那一夜，这位巴比伦王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取代了这个政权。当我们拉远视角来看整个的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无论是哪一个掌权，上帝的美善旨意都会往前推进。上帝的主权意味着他在各样的处境中推进他的计划，无论看来可能抑或是不可能，他所讲的必定成就。即使在外邦人对上帝的不敬之中，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哲士的困惑里面，在不解当中，上帝的信息仍然被传递出去。他的话语发出，没什么能够阻挡上帝。他的话语不单止传递出来，而且实现了。他的话绝不落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没错，他的话语不会落空，永远都不会。上帝已经将他的信息赐了给我们，就是圣经。这些信息不是写在墙上的神秘文字，而是上帝给我们爱的书信。 揭示了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展开的救赎计划。这个是他绝不会落空的应许的讯息。即使眼前的局势看来很恶劣，即使处境显得混乱、不公、痛苦，或者你被一波又一波的生活浪潮冲击而感到喘不过气，而搏尽全力才能够勉强让头维持在水面上。在这些情况之下，上帝的话语依旧坚立不移。无论人生中有多少风暴和波涛，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当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祂的话语依旧可靠。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祂的话语是永恒的。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祂带给我们盼望。当我们放弃的时候，祂仍然坚立不移。这样，上帝话语中的什么讯息是你今天需要依靠的呢？哪一个应许是你不单止需要听见，而且是要相信并活出来的呢？相信上帝的话语必不落空这个真理，怎样影响你对上帝话语的阅读、研习以及应用呢？他的话语是真实的，在但以理的时代是真实的，在今日依然一样。上一段结束的时候，伯沙撒死了，现在是由大利乌接掌皇位。但是但以理并没有被遗忘，很显然大利乌看得出但以理具备知识、才能和洞察力，所以重用他，使他成为直接在王之下掌权的三位大臣之一，甚至因为但以理的品格和职业操守远胜过其他人，大利乌打算让他治理通国。由此可见，但以理的为人处世，无论是接受命令、发出命令，亦或是与人互动，他都处理得非常好。经文描述他有美好的灵性，超乎其他人。我猜想他非常睿智，有分辨力，谦卑，善于沟通，与人有良好的合作，可能很善于建立关系和解决问题，还有为人可靠，备有批判性的思考，懂得倾听，善于提问，诚实，有条理等等。这份清单可以一直罗列下去，因为担任这么高地位的政治领袖需要具备很多技能和特质。重点是但以理早已经被预备好了，他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成为这样的领袖，但以理是独一真神的跟随者，他的信仰贯穿在他生活的各个层面。当时的但以理大概80岁，他已经有很多的人生阅历。上帝一直在这里养育、栽培、扩张但以理，他已经被预备好来面对好像现在这样的处境，这一点让他脱颖而出。由于但以理似乎最受王的青睐，导致他成为众矢之的，其他的总长和总督企图挑他的毛病，他们想尽办法来到去找他的过失，但是一无所获，这再一次见证了但以理的品格。如今我们时时以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审查一些领导者，当他们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去挑他们的毛病，或者找出他们品格上的缺陷，甚至不惜扭曲事实。试想一想，一个位高权重几十年的人竟然让人找不到任何把柄。这里我要澄清的是，圣经并不是说但以理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的人生中没有任何需要隐藏、怕人知道的事情。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是一个正直的人，而正直的品格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不会凭空出现，他是培养出来的，上帝一直在这里预备但以理。这些人既然找不到任何把柄，就在第五节决定要使用诡计，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利用大利乌王自我和骄傲的心态。他们对王说，在接下来的30日里面，除了王之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接受敬拜赞美，请王颁布这道禁令。他们非常狡猾，因为波斯王所颁布的法令是无法撤销的，不能够更改的。 当时认为书面颁布的法令就如同王传达忠臣的旨意，所以不能够更改。于是禁令写好了，盖上了玉璽发布了，那些人也都准备好了，要在但以理向他所信的独一真神敬拜祈求的时候就动手捉住他。果然他们得逞了，因为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没有改变他的日常习惯，更加重要的是但以理没有改变他对上帝的敬拜。跟住落嚟睇第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王为了这件事非常苦恼，他知道但以理是一位出色的领袖，而这个诡计显明了其他的大臣无所不用其极的想除掉但以理。那些人提醒王不可以更改禁令，王只好根据禁令来处置但以理。第十六节，在执行前，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虽然圣经并没有记录但以理这个时候是不是讲了什么，明显的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见证，一个已经被预备好的见证。他知道那里禁令，但是禁令并没有改变他对上帝的忠诚。虽然他知道他的做法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没有试图隐藏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不单止看到了一个被预备好的见证，从第十七到二十三节，我们也都看到了忠诚的见证。我们来读第十七和十八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璽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情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你能不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你肯定经历过没办法入睡的夜晚，翻来覆去脑海里面不断涌现各种的思绪、焦虑、不安、内疚，一片一片的重播着白日所发生过的场景。这位王非常看重但以理和他的专业表现，而自己刚刚才是判了但以理被钉入狮子坑的死刑，是不是很矛盾呢？现在想象一下但以理的处境，他被关在狮子坑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经历过好像那个情景的夜晚。虽然全能的上帝整夜保护着但以理，但是他是不是感到足够的安全感而能够安然入睡呢？他是怎样度过那个夜晚的呢？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我的小朋友仍然是 BB 的时候，如果他们和我们睡在一个房间，我就好像被困在一个新生儿的狮子坑一样那么紧张，每一个呼吸都小心翼翼，我睡在床上几乎不敢动，好恐怕出一啲嘅声音就会吵醒咗佢哋。你可唔可以想象一整夜困喺狮子坑里面嘅感受啊？好小心嘅呼吸，好怕边一个呼吸就系自己最后嘅一口气。你觉得但以理喺嗰个难以入眠嘅夜晚，系咪曾经谂过我点解仲要继续祷告呢？但以理对上帝的忠诚，使他明明知道后果如何，却仍然选择敬拜上帝。我不知道我在那种处境之下会怎样做，或者我不会敬拜那位王，但是我可能又会静静地去敬拜上帝，拉上窗帘，确保没人知道。但以理却不是这样，他活出真实的信仰，成为忠诚的见证。但以理不单止坚定委身，他还积极地选择跟随上帝，就好像没有任何情况能够动摇他一样。那就好像在婚礼中的结婚誓言，你不单止嘴上讲一讲，而是要透过实际的生活来证实你的誓言，要从你怎样的委身、爱你的配偶、支持他、服侍他来证实。你的选择 行动和态度都反映出你的内心。当然，我们无论对上帝亦或是对配偶都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不需要完美才能够成为上帝忠诚的见证。回到经文，天一光，大利乌王急忙地跑去看一看但以利的状况。他在大石头后面发出了好像绝望的呼喊，他不是问你还是不是活着啊，而是问但以利的上帝是不是能够拯救他啊。出乎他的意料，但以利回应了。我们看23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利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利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上帝。但以利信靠上帝，这个就是他的忠诚。但以利忠诚的信靠上帝。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没办法掌控所有的处境，情况可能瞬息万变，亦都可能没有任何的改善，一潭死水。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信靠上帝，因为上帝信实的旨意透过我们的处境而推进。这个真理是几咁清楚的在这里展现出来，成为众人眼前的见证。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传递的不单单是一个被预备好的见证，一个忠诚的见证，亦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见证。跟住落来的叙述有些残酷，但是所发生的情况是王下令将那些陷害但以理、控告他叛国的奸臣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起钉入狮子坑里面。大利乌王急切地要为这件事伸张正义，但是为什么连妻子和细蚊仔都一同的遭殃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往往一个人被判有罪，整个家庭都会一同的被牵连。虽然狮子整晚都没有伤害但以利，但是那些人一被钉入去，狮子就立刻扑上来撕咬他们。这一点也进一步证明了上帝对但以利的奇妙拯救，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上帝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并使他的子民得益处。这个信实的旨意会持续地推进，即使是面对一群饥饿的狮子亦都不例外。但以利平安过渡，而控告他的人却立即被吞吃，在逻辑上没办法解释他们死在原本他们设计要害死但以利的狮子坑里面。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是反讽或者是恶有恶报，但是这个明显是上帝亲自的作为。那这一切对大利乌王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25节和之后的经文。那时大流士王，即是大利乌王全子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利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利脱离狮子的口。你想想，真是很不可思议。但以利对王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影响扩散到整个王国甚至全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始于但以利对独一真神的信心。当我们相信圣经对于信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态度就会产生改变，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真实信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或者你是一个经历过剧烈改变的人，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又或者你未试过有轰轰烈烈立即而且明显的生命改变，你可能就好像但以利一样，上帝透过你对上帝的信一步一步的使你成长，预备你，改变你，让你开始在过去未曾看见的地方看见到上帝良善的旨意了。上帝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安置在不同的影响圈子里面，虽然未必是在一个有权力的显眼位置，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响范围， 人唔见得喺你嘅身上睇到180度嘅大转变，但系谂一谂，如果佢哋喺你嘅生命中揾唔到任何嘅败坏或者不诚实，咁将会系一个点样嘅见证呢？从另一方面嚟睇，当我哋唔相信圣经对于信嘅教导嘅时候，咁无论我哋系咪意识到，我哋其实系喺一啲根本冇办法揾到嘅地方想去寻找，想去捉住生命嘅意义同埋逻辑，但系咁注定系失败嘅，因为上帝创造咗万物，冇咗佢，一切就都冇意义啦，人生就会成为支离破碎、挣扎、永无止境、毫无盼望。但是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无论我们是不是拥有得救的信心，生活都会继续，困难仍然会发生，有时候是短暂的，有时候是非常漫长的。我不知道你怎样想，但是我宁愿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拥有那一份唯独上帝能够赐下的稳妥平安。因为知道上帝美善且信实的旨意必定成就，而带来的真实盼望。而且我宁愿依靠祂而不是我自己，因为我总是让自己失望，但是上帝不会令人失望，上帝必定不会辜负祂的子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属灵原则，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上帝必不辜负他的子民。自从创世以来，上帝从来未让他的子民失望过，今后亦都不会。在你生命中的哪一个领域，你渴望看到上帝的作为呢？让我们闭上眼睛，假设你能够选择一个情况，可以让你在其中看到上帝信实的旨意向前推进，一个让你见证上帝的话语必定不落空的情况，那个会是什么的情况呢？让我们继续闭上眼睛，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不可能看见呢？上帝的话语必定不会落空的，上帝必定不会辜负他的子民。当我们相信他的话语，并活出这样的信，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能够看见他信实的旨意向前推进。是什么拦阻你相信上帝的话语呢？你可以试下这样祷告，上帝啊，请你帮助我相信你的话语必不落空，相信你必定不会辜负你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不会对墙上的字感到惊恐的人，相反的，我们要成为读他的话语，祈求理解，并因此更加爱他的人。这篇广告是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浏览他们的网站 bsfinternational.org。